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Coding Literacy 这个词相比之下就更强调了 Coding 本身的语言属性。这个专业确实在很多方面也保留了人文学科的很多传统，哪怕是一些野生传统。从这个本质上来讲，它其实是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唯一真正理解到的就是贵 IT 界的陈年老梗，你要把代码一行一行贴进去。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27期。开始之前先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啊，就是这一期录完之后我发现风格有一些变化，不是那么的有趣，可能因为这期的这个主题是人工智能。说实话，这个选题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新观点了，没有什么能说的了，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最近一直在写论文，整个语言风格都会变得有一点僵板，再加上是在两个语言之间切换，所以我觉得中文写作其实是被英文的这个论文写作影响了蛮多的。进入今年之后吧，学业都比较繁重，而且感觉会越来越繁重，这种程度的变化和这种程度的拖更也可能会越来越常见。我其实没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什么办法能应对这个，只能尽量在质量方面多下功夫，速度基本上是保证不了的了。其实质量我觉得也很难保证，今天反正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制作的。人工智能这个选题的军备竞赛啊，真是没有尽头，好吧？之前两三个月好像稍微缓和了一点，然后 GPT-4 出来之后，哇，又是一波，到处都在讲，就算你只看播客也是八仙过海。毋庸置疑的是 AI 将会是接下来3年、5年甚至10年内都是现代文明的重要里程碑之一，我觉得这个很显而易见。可能有些业内人士会觉得，大型语言模型早就不兴啦，早就有啦，只是现在走到这个普罗大众的视野范围内，所以显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那不然呢？技术放在真空实验室里面，永远一尘不染，那个才叫新吗？如果人工智能不是新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一期涉及到的内容恰恰是更有必要的。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本人好 cringe 啊，介绍自己的专业好奇怪。在下好巧不巧研究生在读，读的这个项目就叫数字研究 Digital Media 直译过来是数字媒体，但实际上跟做新闻做传播的那个意义上的媒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从整个课程框架上去看就是数字研究。我们学科技史，学大数据，学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等这些正在嵌入或者已经深深嵌入当代生活的数字存在。而且因为我自己选的是理论方向，所以又有一点像是数字世界的社会学，只是说它不像社会学本学已经有了一些 established 的范式啊、框架啊，比如说什么互动论、结构主义这些。目前在数字研究理论派系都还比较零散，也比较依赖社会学的思路。当然了，这个过程中会发现旧的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新的现象，因为数字世界到现在其实包含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有的成果，同时也在慢慢生发出它自己的运行逻辑。我们专业的这个总负责老师是这个领域的学术大佬，他本人 specialize 在批判理论上， 我们这些当学生的是吧，就是得跟着用啊。批判理论就是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霍克海默、福柯，我自己还在看罗萨，这些人名就是以前都听过，但现在才有机会深入了解、深入挖掘，而且是借由这些理论工具面对数字世界这个对象来做探索的。但这些都是大词儿啊，就是什么理论啊，然后数字世界啊，这些都是大词儿啊。我这次会从相对比较小的切口来展开，然后我先快速的讲一个大西洋月刊三月号一篇关于做空者的长报道。我最早是想主讲这篇文章的，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相比于把做空者写成那种啊，华尔街坏小子、摸鱼大师，这篇的主角是浑水这个做空机构，相比于传统的这种报道视角，他反而讲了一些做空未遂的故事，比如 GameStop， 还有人记得 GameStop 吗？就是赛博大起义，还有特斯拉，特斯拉跟 Elon Musk， 哇，简直就是做空机构的宿敌。包括浑水在内，好几家做空公司一直都觉得特斯拉的价值是被严重高估的，所以数年来坚定不移的看空这家公司。Elon Musk 显然也不是什么善茬，他一直也高呼这个监管层面把做空落实为犯罪。2018年的时候还狠狠地摆了一道好几家做空公司，我记得好像是香源嘛，好像香源在2018年是损失惨重啊，所以还是蛮有趣的视角。但比较可惜的是，这篇文章结束的非常潦草。当年浑水做空瑞幸咖啡也是一桩大事啊。瑞幸被做空之后调整了内部的架构和这个战略方向，结果却死而复生。其实这一部分加进去才会让整个文章的故事弧线更完整，他没有把这份做进来，我觉得非常可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真是丢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一开始是想讲这篇文章的，但我不太懂金融嘛，就是得查资料，查着查着觉得有哪儿不太对，说不上具体哪儿不对，但是就觉得思路打不开。后面听了一期生动早咖啡二月时的一期节目，那一期也是讲做空机构的啊，然后就发现哇，跟我草稿里面的那个内容框架一模一样。先说啊，做空是什么，然后原理是什么，知名的做空公司有哪些，然后最近比较为人所知的事件有哪些，叭叭叭叭，这些一模一样。我当时想写都写了嘛，是不是看能不能再抢救一下，于是我就打开了 ChatGPT， 让他给我重新做一个这个内容框架出来啊。好家伙，出来之后一看还是那一套原理、 Big Names 啊，经典做空局、做空的正面意义、负面意义，呀哒呀哒呀哒，一模一样。 GPT 就是很擅长应对那些已经模式化然后已经套路化的东西，它就是因此而生的。1980年，哲学教授 John Sealer 提出了著名的 The Chinese Room Argument， 中文屋，用来挑战图灵测试。我认为即便是对目前比如说 ChatGPT 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这个思想实验依然是有效的。想象一下，一个从来没有学过中文的英语母语者被关进一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套用中文写成的材料，这个时候他就应该是一头雾水嘛，什么也不懂。然后第二批材料送来了，里面有一套新的中文素材，然后还有一本用英文写的规则说明。这个规则说明去解释了两套中文材料之间是彼此对应的，这个时候这个人还是不懂中文，不过他可以依照规则说明去发现两套中文材料之间，哎，有些方块字是一样的，有些符号是一样的，这个排列组合有相似的地方的，就可以开始摸到规律。这个时候第三批材料来了，跟第二套一样，里面又是一本新的中文素材，然后又有一本新的这个英文规则说明。这一次这个规则说明解释了三套中文材料之间的对应关系。慢慢慢慢慢慢，周而复始下去，这个从来不懂中文的人把方块字研究透了。所以当房间外面有人用中文写问题然后递纸条进来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辨认方块字，在完全不懂问的是什么的情况下编一个回答送出去， 当输入房间的材料越多，他能提供的回答也就越好，好到房间外即便是中文母语者也无法判断这个屋里头的人究竟会不会说中文。这就是著名的 Silas Chinese Room， 但注意它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思想实验，所以对这个思想实验的很多讨论都是在哲学界的研讨会和期刊上去展开的。那相关的哲学辩论我就不仔细说了啊，大家有兴趣自己找找看就行。中文屋这个思想实验到今天 GPT 已经出现的今天，我觉得依然很有启发性。它不仅简明扼要，就简明扼要，但并不能说是完全准确啊，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大型语言模型的作用原理，同时也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中文屋里的人能算是懂中文吗？同样你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大型语言模型算是有认知能力吗？其实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很轻巧地就否认啊，没有 GPT 没有意识，它不具备认知能力。但其实如果你回到中文屋这个思想实验本身，你是很难轻易下结论的，它有很多可以展开去讨论的地方。 Silla 有一个想法上的前提是语义和语用可以分开，语言的意义哪怕不被掌握，语言的使用可以被掌握，这个是中文屋所提出的一个关键 debate 之一。我们今天的讨论从这个问题开始，不过要讨论的并不是语言与知识的关系，而是可能语言就是作为一种使用，如果语义和语用分开，在不了解语言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的情况下，还能用语言完成一些工作，这是可以实现的吗？但是这一次主体不是机器，是人。如果人不懂机器的语言，不懂计算机语言，不懂它的含义，还可以好好使用它吗？今天第一篇推荐来自 Wire 三月刊互动专栏 Cloud Support。 这个专栏其实挺有意思的，形式上它就是读者来信，然后专栏的主持人回信，大家有时间有兴趣可以去官网上把 archive 都翻一翻，都是一些当代生活的问题，比如说听电子书真的算阅读吗？如果我想换回非智能手机是不是很蠢？应不应该 judge 总是用表情包回消息的人？和我真的需要所有数据都做备份吗？就全都是当代数字生活的真问题啊。三月这一期不可避免的就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然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这个读者自称 decoder， 他说 I can't code and this bumps me out with so many books and courses and campsThere are so many opportunities to learn these days. I suspect I'll understand the machine revolution a lot better if I speak their language. Should I at least try? 很喜欢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它其实一直都围绕着我。我对编程有蛮好奇的，可能是来自于对语言的好奇，计算机语言也是一种语言嘛。但是我可能不太具备这个能力。大学的时候我就参加过那种周末免费体验，就两三天时间学着写 Rose， 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可能学不进去。然后前段时间我让 ChatGPT 教我写 Python， 起因是我想把它配置成一个电报 bot， 我知道有教程，但反正你都这样了是不是，不如就让 GPT 手把手教，它不是可以把代码直接写出来吗？反正搞了大半天吧，最后还是没成功。原因有很多啦，主要是我觉得理解起来比较吃力，编程语言虽然也是英文，但真的是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我理解福柯，理解阿多诺也吃力，但不至于一点头绪都没有。唯一真正理解到的就是贵 IT 界的陈年老梗，你要把代码一行一行贴进去。用 GPT 的好处是它就像一个予己予求的老师，你可以问很多愚蠢的问题它都可以耐心解答，但坏处是它其实不了解我，无法了解这个与它对话的用户到底是什么水平，这个跟真正的老师是有区别的。 我只能通过调整我的提问来一点点接近我想要的回答，这就很容易陷入鬼打墙。我不知道 Python 嘛，自然就没有办法提出一语中的的问题，每次报错我都只能是单独那个复制报错信息再贴给他。没有办法提出一语中的的问题，他就不能给出一击即中的解决方案，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比较低效率的循环。所以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如果不懂编程语言，还能理解计算机以及一系列正在发生的数字革命吗？你甚至可以用另外一个经典问题来理解，如果不会制冷，还能评论冰箱吗？冰箱这个类比是不太恰当了，而且很好破除了。如果不懂制冷技术，评论冰箱的时候，所有的维度就只能围绕着这个冰箱符不符合我的需求。我要蔬果保鲜，我要速冻，我要肉类保鲜，它能不能做到？反正这些评论都只能是在多大程度上它满足了我的期待，但不能去比较哦，它在制冷上有没有什么突破，它在这个工艺上有没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因为就确实不了解了。那讲到这里，是不是还说那还得学一学，还得 Python 入个门啥的，技多不压身。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工程师跟科学家已经不能准确的解释神经网络的详情， AI 在做的事情也在超出他们的解释能力。 Cloud Support 这边回复里面提到一个细节，2016年 AlphaGo 对弈李四石的人机大战，背后的 AI 团队是 DeepMind， 他们的首席科学家 David Silver 曾经说，他自己都不能完全解释 AlphaGo 赢棋的策略。 It was through its own process of introspection and analysis。 别说不懂制冷了，懂制冷的人可能都解释不了了。那这个问题或者这个现象， ChatGPT 是怎么理解的呢？我问了他这个问题，以下是他给我的回复。对于编程语言，我认为至少有了解的必要性，因为数字革命正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而计算机科学是数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需要成为专业的程序员，但是了解计算机科学的基本概念和编程语言的基本知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变化。同时，编程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学会编程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还可以提高我们的逻辑思维和创造力。当然，学习编程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与其他学科不同，编程需要大量的实践和练习，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编程语言。同时，编程也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工作，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更新知识，跟上技术的发展。总之，学习编程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时间，但收获也是丰富的。无论你最终是否成为一名程序员，了解编程语言都可以让你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的变化，并提高你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就是一些非常有用的废话啦。恕我直言啊，这两个月来其实也看到了蛮多针对 GPT 或是 AIGC 的评论，都是类似这样有用的废话。我们先把 Wire 编辑的回复稍微放一放，我来讲一下这个里面其实有两个很相似但是又不同的概念，一个是 Digital Literacy， 一个是 Coding Literacy。Digital literacy 比较常见，你可以理解为数字时代的读写能力。这个概念90年代开始出现，目前比较成型的是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提出的 Digital literacy 模型，我称之为一个中心四项指标。一个中心是 ICT proficiency， 然后以它为核心去展开四个面向上面的训练，分别是 Information data and media literacy， Digital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Digital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digital creation, problem solving and innovation。 这四项指标都是针对 ICT， 也就是信息技术，也可以电脑啦，来培养的。最终这个过程会形成一个人的 digital identity and well-being。 在教育学里面，其实 digital literacy 会被讨论的比较多，就像小时候我们上电脑课，就也是一种对 digital literacy 的培养。你想要上网，总得会开机吧， 就得会打字吧。早年间要拨号上网的时候，有很多操作要做的。现在很多步骤都被封装了，上网就是被简化成接入 WiFi， 你操作机器也不需要依赖鼠标跟键盘，然后有大量的触屏设备。但我们依然需要 digital literacy， 因为它的核心其实是在于检索、理解、分辨和再创作。从这个本质上来讲，它其实是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但 decoder 这封来信咨询的不是上网技能，甚至都不是科学上网技能，而是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guage that undergirds so much of modern life。 换句话说，在今天 GPT 已经推出了 4.0 的今天， ICT Proficiency 所提出的一个中心四项指标的模型有点不太够了。我们不仅需要检索和分析信息的能力，我们可能还要了解比如说软件的运作逻辑，人工智能的原理，了解共享经济、平台化、 VR、 AR 等等等等这些数字世界的产物。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所提供的那些技能不一定能提供足够的助力让我们理解数字世界，我们反而有可能成为那个中文屋里边的人。日常的使用通过操作所积攒的经验，配合一些对规则的学习，可能可以让我们摸到计算机语言和自然语言之间的关系，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的联系，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计算机语言到底在讲什么。就像中文屋里的人从来不了解字条上的提问到底在问什么。更诡异的是，即便如此，我们还在参与数字世界的生产，社交媒体上面的点赞、视频进度条上面的停留、拖动、搜索引擎里面输入的词条都在提供我们的行为数据，但我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怎样被观察、分析和再生产。 Cloud Support 的专栏编辑的回复里，一方面肯定了如果你停留在业余、停留在爱好的阶段，能够激发新的灵感，那种从业多年的老鸟反而因为思维僵化就想不到什么新的点子。但另一方面，他把学习计算机语言比喻成16世纪新教改革期间的印刷术，越来越多的民众当时受益于印刷品，能够学习语言的读写，所以对现实的解释不再被宗教精英和王室精英们所垄断。这个在当年是为欧洲的政教分离埋下了种子。这一下跳得有点远，稍微扯得有点远，但道理确实类似的。当你对技术原理了解的越多，越容易产生疑问，越多的疑问会促进越多的探索。这边回复的结尾里是这样写的， At a moment when AI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ficient in our languages, stunning us with its ability to readwrite and converse in a way that we can feel plausibly human. The need for humans to understand the dialects of programming has become all the more urgent. The more of us who are capable of speaking the Argo, the more likely it is that we remain the authors of the machine revolution rather than its interpreters.尽管机器哪怕是人工智能在现在肯定还够不上曾经的政治精英和宗教精英们那样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力拥有者，但你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数字世界的技术产物，他们的工作模式越来越能够超出人类所能解释的范畴。人类嘛， I mean, especially my dear developers and engineers, 还是不要太自大的好。好，听到这里可能又有人说，哇，那你就是又要说学编程的重要性咯，然后编程要从娃娃抓起，未来除了学语数英还要学个计算机语言，就还要开一门这样的必修课是吧。我可能是 like the last person who wants this to happen， 我就是那个搞不懂 Python 的人，我是那个宁愿看福柯也不要看 Codebook 的人啊，当然啦，就是经常在 GitHub 上面看到一些有趣的项目，比如什么插件啊、一些程序啊，那个时候都会有点悔恨，哎， 当时为什么自己不逼自己一把。前段时间我和班上一个同事聊天，我们这个学期有一门课，有门选修叫 software 软件，我就问他这个课要不要学编程，他说不用，然后问我难道必须懂写代码才能学 software 吗？你兜兜转转又回到那个问题，你必须要懂制冷才能评论冰箱吗？我想用另外一篇文章把这个讨论往新的方向上面带啊，这个是最近的爆款，来自纽约客0306期的长篇特稿 The End of English Major， 官网推送于2月27日，哇2月27这么早吗？作者 Nathan Haller， 听过012期与优绩主义长期战斗的朋友们可能有印象，那一期的主文章就是写美国顶级高中录取制度改革的那篇长报道，就是来自于这位作者。他的风格呢就是一如既往长篇大论，东拉西扯。这个文章很火啊，我就不仔细讲内容了，在微博上洛之秋，也就是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系的戴汉松老师，他写了一篇针对这个报道的长评论，很精彩，基本上把主要问题，就是美国大学人文学科的衰落背后所涉及到历史啊、社会啊多方面的原因都讲了，讲得也很透，我就不重复了。我从一些小的切角来补充， Nathan 这篇报道里采访了一位但丁学者 Jeffrey Schnapp， 他着手建设了达特茅斯的但丁学者项目，而且在任教斯坦福期间建立了斯坦福人文实验室，他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建设 Digital Humanities。 我当时看这个 bio 觉得怎么这么眼熟，下来一查，哇好家伙，就是我上课很多书目和尤其是那种文集啊，那种合集或那种 handbook 里面都有他写的文章。就像我之前说的，数字研究目前沿用很多社会学的思路，同时也是在借鉴其他学科的，就通过这种方式来锚定自己的坐标嘛，就是来锚定作为 digital humanities 这个坐标，姑且可以把它理解为数字时代给文科生留下的一点点位置。而且很有趣的是，名字叫 Digital Humanities， 然后这个专业确实在很多方面也保留了人文学科的很多传统，哪怕是一些野生传统，比如说文学系的学生不见得就要学小说，那个是 Creative Writing 在做的事啊， Film Study 出来就不一定要拍电影，那个是导演系在主要提供的训练。在数字研究里呢，你看很多数字世界里的东西，但你不一定非得是程序员。有很多我的老师，他们早年间就闯荡互联网，真正的那种冲浪爱好者，用什么 Markdown 做艺术啦，然后用 AI 做摄影啦，然后用电子设备做 Glitch Music 啦，或者在游戏里面研究哲学命题啦。你说他们做的东西能不能挣钱，然后就不要说能不能挣钱了，就是是不是跟现实有很强的联系，我觉得有，肯定是有，尤其是比如说一些基于社交媒体的实验，这种研究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但你说这个现实意义很强嘛？强到说可以成为社会生产的一个环节吗？倒也没有。所以我把 The End of English Major 这篇文章放到这期节目里，也来自于一个疑惑。如果英文系的示威是因为它不再跟现实世界有连接，不再对现实世界有意义，这里稍微引用一下戴汉松老师的转述，他说去英文系学习如何批判和分析文本，肯定不如去研究大数据和编程更具经济回报和质性诱惑。 Well， 如果研究大数据研究编程同样是在做批判和分析呢？甚至可能也不具备多强多实际的现实意义呢。我有两个论据啊，首先我们来看分析这件事。刚才我提到过，计算机语言也是语言，尽管我不太能理解它，但是它在线下这个世界里所起到的作用不亚于自然语言，沟通交流，作为工具也作为一种文本题材。文学系研究小说诗歌，数字研究看instant message, email fiction, digital media creation, 或者用更专业的说法 electronically mediated communication。 我拿 instant message 打比方啊，自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时通讯有了一个雏形，到1997年博客出现，跨入千禧年之后，MySpace 2003年成立，2004年 Facebook， 2006年 Twitter， 慢慢这个即时通讯转型成为今天的社交媒体，承载人类使用语言活动的介质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没有变化的是这些功能上面的完成。通讯交流作为工具，也作为一种文本题材，我们现在在博客上写文章，写140字的 Twitter， 写Instagram post， 写小红书 repo， 来完成自我表达和沟通。这个过程中语言的使用不断的被环境塑造，慢慢的以新的样貌镶嵌进我们的生活里，而且会生长出新的 aesthetic value。 萨利鲁尼那本小说聊天记录就是非常好的例子。换句话说，文学研究并不只存在于纸本印刷中。1995年 Michael Joyce 发表了 Afternoon A Story， 以及 Shelley Jackson 发表 Patchwork Girl 这两本 Hypertext 小说。 Shelley 的这本出版方是 Eastgate 一家软件公司，对，软件公司，因为 Patchwork Girl 当时是收录在一张 A 盘上发表的，现在的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 A 盘是什么东西了吧。Hypertext 是早期 electronic literature 的一种形式，然后这个定义越来越广，后来包括了 cybertext、 e-poetry、 interactive fiction。 interactive fiction 是一种非常强调读者主动输入指令来加入故事叙述的一种互动式小说。我去试了一下，毕竟一个90年代出来的东西嘛，很古早。我玩的那一篇像是密室游戏的文字版，就是你手游上、手机上玩密室游戏是触屏嘛，但那个年代是键盘敲指令。很有趣的是，前几天我在哪里，反正也看到过一个网友用 ChatGPT 生成了一个密室游戏的文本，然后他输入，比如说检查抽屉。GPT 会告诉他有线索还是没线索。哎，我说这个很神奇啊，这个不就是几十年前的互动小说吗？一模一样。不要杠我，就是我知道这两个不能相提并论。几十年前的确是人在写，人在设计这个小说的流程、小说的关卡跟环节，然后现在是 ChatGPT 生成。我知道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想说的是，可能那个逻辑其实没有变化过，是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寻求跟计算机用更直觉化的，但同时也更有趣的方式去交互。Midjourney 和 GPT 给我最大的振奋，我相信也是对很多人而言最大的振奋，就是这是对人机互动方式的革命性的改变。人用户可以用自然语言向机器提出要求，这个过程是对技术掌握的一种解放，指令不再是被黑盒子包装的魔法咒语，你也不再需要去专门的院校或者专业里面去学习它。这个观点被讲过很多次了，在公号也好，在播客也好，反正都分析过了，只是我觉得还差一点点把它推到底。这种交互方式的改变实现了语义跟语用之间的连贯，尽管还是在比较有限的层面。如果说我们是中文屋里面的那个人，没有学过编程，上网上了再溜，也不懂自己时时刻刻打交道的语言是什么，那 GPT 改变的就是这一点。或者说它提供了一种条件，让这种连贯性能实现的门槛大大降低了。我还想再推一步的是，这可能也意味着对 literacy 的定义到了必须修改的时候。我在说的不是所谓学习编程的必要性啊，而是可能计算机语言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和自然语言分道扬镳过，至少不是以一种 either 人类或机器这样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分道扬镳的。这个话听上去也有点正确的废话，但如果你仔细想想那种学编程的口号跟浪潮背后暗含的，其实就是一种二元化，就像把文科理科二元划分起来一样，是一种思维上的弯路，一种路线错误。以后并不是要说啊，我们得掌握一门技术叫做编程， coding literacy 这个词相比之下就更强调了 coding 本身的语言属性，以及这种属性背后的潜台词。它会是人类认知、行动和生活的基础的一部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听上去耳熟啊，对，这个确实是 Donna Haraway 在《赛博格宣言》中提出的立场。其实很多评论都在说啊，未来 AI 是人的这个助手，我们会和人工智能携手并进，然后 AI is the co-pilot， 就像微软喊出来的那样，这个就很赛博格啦。 A cybernetic organism, a hybrid of machine and organism, a creature of social reality as well as a creature of fiction。 好，刚刚这么长一大段其实都是在讲分析这件事，我们从文学所做的这种分析的工作引申出来去看语言，再从语言去看 literacy 定义的改变以及一种人机的融合。现在我们来看看批判这件事。哎呀，这一部分很难，这一部分超难写，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批判的意涵比较好，也不想把批判理论的那个历史给你讲一遍，人名啊、年份啊、事件啊，听着就跟上课一样。要不然还是讲故事吧，刚好我也特别想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可能在电报群里面的朋友们已经看到过了，我会再展开讲一讲。就是最近啊，我在做欧洲申根签证，以前在英国做申根签其实是很简单的，你上网填表、注册、准备好材料，选一个你方便的时间去签证中心递签，等结果就行了。但是从去年开始，哇，这个时间变得格外难抢。这个格外的意思不是说你要提前准备好，而是你即便提前3个月开始准备，一旦打开签证中心的页面也全都是满的。一个正常的逻辑应该是越临近的日期空位越少，这个很好理解吧，你临时想约一个明天的递签时间约不到也很正常，但是下周的、下下周的，哎，就出来一些可选的位置，在下个月的、下下个月的会越来越多空位，所以它应该是由紧到松这样。但现在的申根签呢，畸形到什么程度，从现在起到7月全都是满的，全都是红色的。为什么呢？因为有黄牛，黄牛他们设计了那种自动抢注的程序，然后把所有的空位都占掉，硬生生的逼出了花钱买位这一步。我真的非常恼火，我前段时间申请到戛纳电影节的通行证，其实已经提前了2个多月开始做签证了，现在你跟我说你准备的太晚了，你应该早点，我真的是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怎么会成我的问题，难道不是应该黄牛要点脸给祖上积点德吗？你到了阎王爷面前还能带全家去第17层地狱，不是第18层吧？哇，真的气死我了。我心想，好，你黄牛可以用科技与狠活是吧，我也可以。然后我就在 GitHub 上面找了几套那种 Python 脚本，花了1个周末在研究，严重拖慢了本期节目的进度。我说实话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多少发现了一些省功夫的方法，然后看着这个程序在自己电脑屏幕上跑起来，那个时刻心里的感觉也有一些小小的满足感。无奈就是天分跟时间都很有限，现在时间一天天越来越紧了，我就在小红书上面找到了一个签证群。签证群是一个应运而生的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有些群是纯人工的，就纯粹的汗水与劳动，好像法国签证是这样的，每人一个时间段轮班值守，出现空位的时候立刻到群里面发消息通知所有人。我加的那个群自动化程度很高，群主用的 Python 代码目测就是我在搞的那套，我搞过的那套，只是人家做出来了我没有，但是直接把新代码开源出来会被黄牛二次利用嘛，所以就有了这样的群。 Python 脚本只做到有空位发送提示这一步，剩下的操作还是需要自己做。我在群里面待了几天了吧，空位暂时没抢到，但是心里感慨万千。一方面是有点恍如隔世啊，这不就是疫情期间的互助群吗？什么分享团购资讯、核酸快筛，然后网上平台抢菜， 封控期间怎么买药等等等等。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申根签的困境纯粹是人为的，黄牛靠代码强行囤位，挤兑掉了有正常需求的申请。另一方面是我现在对不会制冷能不能评论冰箱这个事儿有了截然不同的想法。在鼓捣 Python 脚本的时候，我也是没有任何代码基础的，硬着头皮看，就硬看，就愣看。像刚才说的，用我在人文学科用自然语言培养出来的分析理解能力去理解计算机语言，看不懂是大概率事件，不过说实话好像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而且关键是很有趣。这个过程里我也用了 ChatGPT 让他给我解释一些基础命令，比如 pip install 然后 add argument web driver 这些，走过一套这样的流程之后，我对运行的机制和逻辑格外敏感，我想知道这套代码撬动的原理是什么，我们在打的时间差到底是哪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很妙的地方，是因为这个申请系统规定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时间，你太快太正确也通不过人机验证。黄牛固然可以开挂，但也逃不过这个规则，我们就是在利用这一点点的时间差去创造奇迹。人为造成资源稀缺的困境是一样的，而面对这种困境所采用的人定胜天的信念也是一样的，既相互戕害又互相携手，既是靠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人与科技之间的团结去对抗科技对人的碾压，也是在本质上也是去对抗人对人的恶意。真的是惊心动魄的战役，我真的很希望有媒体朋友能看一看这个选题。但是啊，这一切啊，没有那个牵头的人是不会发生的，同时这个牵头的人如果不懂技术也是不行的，或者说像我一样是个菜鸡也是不行的。其实小红书上有不少程序员通过自己写代码从黄牛手里抢到了位置，所以才会在一开始有这么多旧代码，这是怎样一种开源精神，堪称古典互联网精神火种的延续。当然你也可以说黄牛看到这样的代码之后也可以拿去改一改就用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样才造成了今时今日的局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我翻代码的时候看到过一些这样的什么客户名称然后客户邮箱这样的字眼，但我之所以硬着头皮上，就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出现100%成功率的完美代码，可能有一些原因啊。第一，在英国绕过反爬虫机制，绕过人机验证其实是违法的，黄牛根本不是什么合法抢劫，他干的就是不合法的买卖。第二，可能出于原因一，也可能出于其他的原因，比如自私，比如 whatever， 已经做出了新代码的人没有开源出来，然后这个恰恰让不懂写代码的人有了一点点机会。第三，It's very unlikely， 但也有可能就是申请系统还是在不断的加高这个壁垒，所以黄牛还没有能够真正的达成技术垄断。我上课也上了那么久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看到一场如此精彩的技术道德课，身体力行的领悟什么叫做技术批判。有很多问题在我脑袋里盘旋，什么是解决之道？重罚可以解决黄牛吗？还是要调转方向，让所有要做深耕的人都去学写代码，学 Python 开挂？你黄牛可以用代码，那我也可以。当人人都有能力给自己写脚本抢位置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黄牛了？但做不到真正意义上所有人，对吧？总有弱势的一方，那谁来管他们的死活？签证机构？签证机构要投入什么样的人力跟物力，到什么程度上才真的行之有效？难道真的要回到所有人去大门口排队的日子吗？那技术进步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用来向人工智能提问，惩戒可以规避利用 AI 作恶的行为吗？ 还是人人都要学会编程，都要懂 AI？ 如果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注定了弱势群体无法掌握技术，那谁来管他们的死活？政府、慈善机构，还是继续寄希望于互联网开源？我觉得中文屋里那个人如果有一天走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自己懂得的方块字并不是这门语言。因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语言当中所包含的逻辑并不是字符之间的排列组合这么简单，还有社会生活本身的逻辑，这些社会规则是语义的一部分。类似的，我觉得数字世界也或者说应该存在规则，只是还没有被语言所表达出来，无论是自然语言还是计算机语言，那些是属于它的语义。如果说 GPT 出现了，现在是改变人机二元论最好的时机，那同样现在也是讨论跟确立技术道德最好的时机，这两者又互为因果。你发现吗？如果秉承人机对立的态度，很难用平和的心态去讨论技术道德。对技术道德的思考需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从人文学科里面获得的。你说它很实用吗？我觉得也很有限，或者说没办法独自存活。道德守则你真的不守，那就是废纸一张。英国有 Computer Misuse Act， 但黄牛还是愿意富贵险中求，不管害了多少人。但一种批判的思维才会让研究大数据、研究编程显得那么有执行诱惑，同时它也是更让语义跟语用能够连贯起来的桥梁，我们才不至于成为中文屋里头的人。总体上我没有什么新的洞见了，我对人工智能、对大型语言模型发表不了什么很厉害的评论，基本就到这儿。真的要说的话，可能还就是技术道德。我不是很同意发展先行的立场，也多少有点介怀不把技术鸿沟当回事的态度。如果你同意 GPT 的革命性意义，就应该意识到技术鸿沟所带来的马太效应，赢者通吃是可怕的。因为数字世界从来都是现实世界的镜像，你所能想象的一切人类的恶行都可以发生，霸凌、暴力、欺诈、陷害、强权豪夺、盗用、背叛等等等等，七宗罪是吧？每个都有赛博版本。数字鸿沟就是那个孵化池，甚至掌握编程这门技术并不是免死金牌。网络暴力不会挑对象，不会因为你是个程序员就放过你，恶行很多时候是没有理由的。但必须承认的是，掌握着计算机语言来游走在数字世界，比那些只掌握智能手机的使用、社交媒体的使用的人更能保护自己。前面花那么多时间讲数字时代的 literacy，两种语言、两个世界的赛博格式的融合，其实也可以用到道德标准的融合上。这次的标题“人本机器”，不是说人本来是机器，而是取自人本主义 （humanism）， 甚至是 post-humanism。你可以说是让机器变得更贴近人，也可以说是人主动靠近机器。当然我理解技术道德是很复杂的话题，但起码我们可以先拉起对一件事的认知开始。很简单，三个字，不作恶。Thank you.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